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无论大家身处在哪个地方，让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亦都是得着这个继续行事的方向。今天是农历的大年初三，亦都是西方的情人节，而当然最重要，今天是主日，所以都是要来到恭祝大家新春是蒙恩，主的爱时常来到是环绕我们。让我们再次同心祈祷。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既然是新春的日子，让我们今日就以传统的文化来到反思一下我们的信仰。按照中国的生肖的编排，今年呢就是牛年。牛对于古代和现代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的价值，在圣经的当中亦都有不少是关于牛的记载，值得我们来到去看一下。牛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有正面亦都有反面的形象。正面的形象是什么呢？就在这么多的动物的里面，力大而且能够服役于人的呢，大概就只有牛。老虎当然都是很力大啦，但是不会服役于人，反而可能会攻击，甚至会食人都不定的。其他的禽畜可以供人来到去服役或者是去食用，但是气力就不够大。所以在未有机械来到帮助农耕的年代，牛在耕作上面带来了极重要的帮忙。广东话的一首俚语的歌谣，第一句这么说：牛耕田，马食谷，老豆赚钱，仔享福。咁咧，可能大家都听过啦。牛耕田呢一个嘅形象，其实咧喺好多嘅农耕嘅社会嘅当中咧，系非常非常嘅普遍。牛耕田，马食谷，鬼形鬼声，一个咧好写实嘅画面喺我哋嘅眼前嚟到去出现。除咗牛系会服役于人之外，在我们的日常飲食，甚至乎一些餐饮宴会的上面，牛作为肉食的食品呢，也都是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市场的位置。除了肉食之外，牛奶是一个副食品，也都给我们的日常飲食和营养带来很多的好处。还有，有多人喜欢一些真皮皮夹的用品，基本上以牛皮制作的都是比较襟用的。这些就是比较正面一些的评价，但是牛也都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的。我们譬如我们说有些人他们性格很倔强很固执，我们就会说他有一铺的牛脾气，好像不是挺容易来到去改变。又或者我们会用堆牛弹琴去形容那些是根本你跟他讲道理都是浪费气，他都是不明白不知道你讲什么的，所以都无谓花唇舌了。这些是比较负面的评价。圣经对于牛的记载又是怎样的呢？无论在旧约或者在新约都有是不少的地方是记载到关于牛的。在旧约的当中，最早的经文最直接来到去提及牛的呢，就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六节。创世纪第十二章十六节怎么说呢？他说法老就因他后代亚伯兰，因为这个法老看中了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所以就给了亚伯兰很多的牛、羊、公奴、奴仆、婢女、母奴、骆驼。咁即係话呢，用呢一个亚伯兰嘅妻子嚟到去呢换取咗咁多嘅嘢。 很明显，在古代近东的世界，牛就是一个财富的象征之一。有牛有羊并不是一般的家庭，代表着他们的家境都不错。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不单止是有一大群的以色列人是离开这个埃及，按照着出埃及记第十二章37去到38节这样记载，以色列人从拦塞起程，从梭过去，除了小孩步行的男人约有600,000，又有许多不同族群的人，以及众多的牛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在这个出埃及的行列的当中，除了人之外，还有是牛群，因为他们带着这些在埃及里面累积到的财产，要离开这个埃及，去到一个应许的地方，继续来到去生活，在这里繁衍这个后代，按照着上帝所应许的，到达一个应许之地。在献祭的安排的上边，牛亦都是被列为献作燔祭和平安祭的祭品的当中。所以在献祭的时候，要不单只是拣一只牛，还要是头生没有残疾，是最好最值钱的，来到是献过给上帝。在新约圣经，在哪个地方来到是提及牛的呢？其中有一处是我们很熟悉的，在路加福音第15章11至到31节，就是耶稣所讲这个浪子的比喻。去到最后，这个小儿子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很后悔，要回家向父亲来到是请罪。当父亲看见这个儿子归来的时候，他就要大肆庆祝，所以就吩咐仆人要将肥牛族牵来宰了，然后可以一起的吃喝去庆祝。简单来讲，有特别值得庆祝的事，食牛呢是有圣经基础的，就是我们要来到去高兴，所以就要将那只牛来到宰了。当然了，即是说有一天如果爸爸请个仔食牛的话，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个仔很久没回家了，所以见到他回来的时候就要去请他食牛了。另外呢，在古代近东的宗教经验里面，普遍都认为公牛牛犊和这个的力量刚劲王权是相关的。公牛就是天神在地上面的代表，体现了自然界里面那种的强壮和生殖的能力。结果当年摩西在这个西奈山上面40昼夜去接受上帝所颁布的诫命时候，阿伦就和一班的群众在山下面以这个牛族的形象做了一只金牛犊来到去代替了耶和华上帝。当然他们这样做就是激怒了上帝，自己来到去制作偶像。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做其他的动物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的文化当中被影响了，认为这个牛就是代表这个神灵，所以就做了这只金牛犊出来来到去拜。在旧约和新约圣经的当中，一节的经文都是记载关于牛的，而亦都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哥林多前书9章7至到第10节的里面，就是其中里面的第9节，就是讲到了牛在这个宰谷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的嘴。其实这一句呢，原本就是出自生命记的第25章第4节，同样的记载在一个诫命的里面突然之间有这一句，牛在踩谷的时候是不可以拢住它的嘴。而保罗就是用了这个的诫命来到去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想一下保罗会讲一句这样的说话，要引用这一条的律法呢？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 这个的情景，牛踩谷不可以拢住他的嘴，是不常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所以呢，当我们看的时候，未必第一时间就明白。牛踩谷就是用个牛蹄来到去踩开那个谷壳，然后农夫呢在打谷的时候将这些谷壳呢打走，之后就剩下那个谷粒。好啦，咁咧，当喺做呢一个牛踩紧谷嘅时候，拢住个嘴，其实系点样样嘅咧？我有张图俾大家睇下嘅，咁大家可以望下呢一个图啦。我相信咧，你平时如果去到呢一个大屿山啦，去到啲新界嘅地方，你见到啲牛咧，佢哋系唔会咁样样嘅。大家见到喺个牛嗰个嘅嘴嗰度咧，有一个嘅竹篾做嘅一个罩，吸住佢。咁咧，其實同我哋而家差唔多，我哋都戴住嗰個罩嚇。呢、這個咧就係牛嘅口罩。呢、這個牛嘅口罩究竟喺度做緊啲咩嘢咧？好得意喎！第一次睇嘅時候，咁咧就原來呢一個咧就叫做牛籠啊。呢、這、一個咁樣嘅牛籠咧，其實係一個籠具嚟嘅。佢大概嗰個嘅長度咧嚇，即係你可以講啊，即係套住嗰個牛嗰、那個牛嘴個長度咧，有大概係12至15厘米嘅。咁咧就呈一個三角嘅鋭狀，咁咧就套住咗呢一個牛嘅嘴，咁、那個寬度咧大概有7至8厘米。咁咧咁樣套住個牛咧，第一隻牛咧仍然可以呼吸，我哋戴住口罩最重要第一樣嘢，除咗係防止呢個病毒之外，當然都係呼吸啦，係咪？好啦，可以咧牛可以呼吸，但係咧因為咁樣套住佢嘅時候，這個、牛咧嘅嘴就唔可以打開啦。咁要佢打開嘅話咧，當然會令到佢好唔舒服啦，因為咧。有個咁樣嘅竹篾咧，係整住咗佢。呢、这、一個咁樣嘅牛籠雖然嚇細細罩住呢一個牛嘅嘴，但係就可以讓一隻嘅牛咧幫農夫做好多嘅事情。佢仍然可以去呼吸，仍然咧係會可以出到佢嘅力，可以幫手耕種，可以幫手踩谷。但係因為咧佢打唔開個嘴，咁咧佢一路喺度呼吸咧會喘氣，最重要咧係佢食唔到嘢。原來農夫咁樣做咧，係要喺呢一個牛做緊耕作或者踩谷嘅時候，唔會一咧因為知道前面有多個谷物，就走去掛住食嘢，就唔做嘢。咁其實都有啲幾殘忍嘅喎，即係喺你面前有啲嘢可以食，但你唔食得，因為係套住咗你個嘴。咁當然有啲人會問啦，咁如果咧讓只牛食飽咗，咁先至套住佢嘅嘴，咁咪冇咁殘忍咯？原來農夫發現一樣嘢。啲牛食飽咗咧，就會喺度反刍，就唔會去耕田，唔會做嘢噶啦。咁所以一定唔可以令到只牛咧係食飽嘅。咁所以你就農夫諗出咗一種嘅方法。原來咧喺古代世界，因為咧要靠牛去耕作，佢哋好快脆已經知道咗呢種情況，所以人就諗咗一種方式嚟到咧套住個牛嘅嘴，令到咧佢只會幫手嚟到去耕作，而唔會食咗咧係前面嗰啲嘅谷物。这个呢就是人类的情况。上帝会恩待人，但是人呢就想出了一种这样的农耕的器具，去呢使到牛是服役，不会呢来到去将他农夫的收成分薄了。在诫命的里面有一条这样的要求，牛在踩谷的时候不可以呢这样来到去吸住佢个嘴，其实系话俾人听，人同埋牛都系由一位嘅上帝嚟到造成嘅。虽然好似我哋系牛嘅主人，甚至乎我哋有方法嚟到控制佢嘅弱点，就系、是、吸住佢嘴，令到佢咧冇办法嚟到去一边做嘢一边食嘢。但系当咁样做嘅时候，其实就系忘记咗真正嘅主人。其实先至是上帝，无论是人或者是牛，都是上帝所做，上帝所重视的。所以在这一条的诫命的里面，其实是话给人听，我们不要将人看成为一个的奴隶，看成好像一只服役着你的牛一样，你要去辛勤的工作，但你却没有一个合理的待遇或者是善待。因为当我们看看在《生命记》第25章，就是这一条这样的命令里面的上文下理，我们就发现了在《生命记》第25章的整章里面，其实都是提及我们怎样来到去对待其他人， 唯独是在第二十五章的第四节，就单单提出咧点样嚟到去对待一只嘅牛。显然，藉住呢一个对牛嘅善待，上帝要去提出我哋点样去看待其他人。一啲嘅人，佢哋处喺弱势嘅里边，喺呢一个《生命记》第二十四章里边嗰啲嘅条例，其实我哋头先就有机会喺启印嘅时候读到啦。就是我哋要俾宽容同埋帮助佢哋喺弱势里边嘅人，我哋要更多嘅宽容，更多嘅帮助。就算有啲嘅人佢哋系犯错，要受到惩罚，佢哋所受嘅惩罚都系要合情合理嘅，唔可以咧任意加多嘅。所以咧，你打四十下唔可以多。所以咧喺呢一个犹太人嘅传统里边咧，佢哋一定要四十减一，因为惊住自己数错咗，打多咗咧就违反咗呢一个嘅诫命嘅要求。就算一个咧犯咗错嘅人，你要受让佢受到惩罚，都唔可以咧任意加增佢应该受嘅惩罚。呢一个就系诫命嘅要求。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七至十节引用咗咧《生命记》呢一条对牛嘅条例，因为佢理解到呢个嘅条例当然唔系单单讲紧牛，其实仍然系对人去讲嘅，系对人有提醒嘅。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要为他自己可以按照住使徒的身份得到弟兄姊妹支持他的福音工作而作出一些解说，他可以靠这个福音来到去养生，因为他将他整个的人整个的时间就是摆了在这个福音的工作里面，他为之而劳苦，所以当他因着这样的缘故得到这个的支持供应是理所当然。所以第七节的当中，他就要去反问那些呢是要去非议他的人。他说有谁当兵是要自备粮饷的呢？有哪个栽种葡萄园而不食园里面的果子的呢？有哪个牧养牛羊而不去喝牛羊的奶的呢？即是说这些全部都是常识，是非常之正常的事。咁既然佢一个咧为福音嘅缘故而奉献自己人，佢好应该理所当然得到咧系教会得到弟兄姊妹嘅供应同埋支持。当佢引用呢一个嘅《生命记》第二十五章第四节嘅时候，保罗更加想让佢嘅读者嚟到去明白，昔日上帝俾以色列人颁布嘅生活嗰个条例嘅重点。就是要去照顾关心每一个的人。所以保罗说牛在踩谷的时候不要拢住他嘴，难道上帝是挂念牛吗？我们看完整个的在生命里面的条例就明白了，没理由在这里说关于人的事中间特别说一个关于牛的，就是代表着上帝只是记住那些牛而不记住那些人。上帝所挂念的当然是人。如果上帝连牛都去爱惜的时候，他岂不是会更加爱惜人呢？在现代的生活里面，多劳多得是我们认为正常和合理的事，但是怎样去比较劳和比较得，这个呢它是有很多的诠释的空间。当大家都用同样的时间来去工作，有些的工作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有些呢只可能是得很少的。有人靠聪明才智赚到很多的钱，有人要靠体力劳动可能才仅仅够糊口。当然可能我们会认为这样是很难比较的，因为有些人他以前呢很勤力去读书，他又遇上好的机会，所以他现在的收入比其他人多，他优胜过其他人，所以这个是正常的。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很努力读书，或者没有很高的学历，他遇不上一个得到发挥的机会，所以就算他怎样来到去努力，他今天就算怎样辛勤的工作，可能他的收入都没有很大的变化。这些看来是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的现实，或者这个真是 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可以去做。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成为一个做决定的人，我们能不能够记住有一项这么特殊的命令呢？牛在踩谷的时候不要拢住它的嘴。当有人辛勤为我们去服务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们得到一个辛勤里面合理的成果。如果你是一个可以做决定的人，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个人？抑或你会期望有人来到去为我提供服务，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他的付出，他会得到一些所谓的回报。但是不是呢，得到最多的回报呢？这个并不是我所关心。即是牛在辛勤的工作，当然最后农夫都一定要给他吃，如果不是他会饿死，那就不可以继续服务这个农夫。但是究竟呢，在他这个辛勤的里面，他是不是得到善待呢？他是不是要受到很多不好的对待，然后才可以得到少少的回报？而其实最终在这个农夫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的工具。或者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每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已经偏离了上帝所定的这个条例的目的。上帝不单止顾念牛，他更加顾念人。无论是牛或者是人，都不是工具，他是上帝所做的一部分，是有着上帝应该给他们的尊严，亦都可以得到他们的需要。而这个亦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的当中，在这个社会里面要去实现的上帝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和指示，让每一个人他们的辛勤的付出的里面可以得着应该得到那个的回报。这个就是上帝对人的顾念。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同样去挂念上帝所爱的每一个人，亦都让每一个人他们努力付出，在辛勤过后能够得到应该有的成果。愿荣耀归于给上帝。阿门。